接下去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一下婚姻的目的。第一个就是互为终身伴侣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谈到，当我们夫妻结为一体的时候呢，就是身心灵的合一。两个人结为一体，所以是互为终身伴侣，是一生一世的伴侣，互相的满足，互相的陪伴。所以圣经上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盼望能够有一个夫妻一起同行，一起陪伴，一个伴侣的关系。婚姻的目的第二个是性的满足和限制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那边讲到，在夫妻的之外的性关系都是淫乱罪。今天很多人他们把婚外情讲得好美哦，好浪漫哦，其实它就是淫乱罪，就是罪，是得罪神，是得罪自己的身体，得罪自己的配偶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四节更清楚地提到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，性关系是有限制的。当夫妻两个人结为一体的时候，自己的身体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，而是属于对方，奉献给对方，而且要成为一体。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生儿养女。创世纪第一章，生儿养女遍满地面，意思是要有后代来传宗接代。生命是神所赐的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。如果你没有后代，那也是神有他的计划。如果神给你后代，你感恩，但是你有责任，就要像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所讲的，要有虔诚的后裔，教养我们的后代成为神的儿女。也许你要带领一个人信主不容易，但是做父母亲要去教养培养出一个神的儿女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，你有见证，你有榜样，你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，你比带领外面的人信主应该是还要更容易的。所以带领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神赐给婚姻很重要的目的之一。第四个是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侍奉荣耀主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二节，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九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，都提到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一对夫妻真的是有很好的榜样。在下一课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来探讨这一对夫妻他们怎么样的侍奉主荣耀主，让我们看到不是只有幸福美满就可以的，而是要荣耀神。我曾经听到有一对年老的夫妻，他们在结婚的第一天，他们就说我们这个婚姻我们应该从神那里来寻求神给我们的话语。新婚之夜哦，他们就祷告祷告，神就给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。他先生拿出来说，这是神给我的话语。他太太拿出来也是这一节他们说神的感动是那么奇妙。然后丈夫就讲说，那我们再来祷告寻求神给我们婚姻家庭的目标是什么。两个人各自去祷告，然后拿出来的是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。太太拿出来的也是一样，上帝怎么那么爱我们，给我们的感动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夫妻就是愿意这样。这个见证就是苏文农牧师的爸爸跟他的妻子，他们有八位的儿女都在侍奉主，都爱主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结婚要有一个目标很重要的，就是要侍奉主荣耀主。不论你是传道人还是不是传道人都是一样的，婚姻家庭是为了侍奉主荣耀主。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丈夫的角色与本分。第一个是做妻子的头，就是领导教导做榜样先做的意思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要先做，不是说回到家里面来看报纸啊喝茶，这样子做妻子的头。谦卑服侍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那边讲得很清楚，要做头的就要去怎么样，去服侍嘛。耶稣基督也是做榜样，为他的门徒洗脚，然后说老师所做的学生也要照着做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做头，我们就是要去服侍；在教会里面做头，我们也是要去服侍。权威不是去求来的，权威是神给的，权威是别人给的，是教会给的。权威是在真理本身， 当你能够遵循真理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有权威。所以不是说你做丈夫，你做教会的执事，做教会的传道人，就是一定人家要听你的，那就看你是不是遵循真理啊。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，属灵的教养和牧养也是做领袖的责任吧。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家庭礼拜的时候，做丈夫的就说我们来做家庭礼拜，当然你也有权利可以安排谁来带这个家庭礼拜，但是你要去做这个榜样。照顾和管教儿女也是丈夫的榜样。一个女儿在成长的时候，如果她没有爸爸的好的榜样，跟爸爸没有好的关系，爱的关系，她将来长大之后在两性的关系上，她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宜的对象。做爸爸的要去爱你的女儿，餐桌上吃饭帮她拉椅子，帮她开车门，她说我期盼我的女儿将来要找对象的时候要找一个像 gentleman 一样的人。那你如果跟你的女儿没有很好的关系，将来她一碰到另外一个男人，好像对她甜言蜜语，她很快就上当，很快就失去了她自己的自制力了。所以做父亲的，做丈夫的，要花时间了解你的儿女，管以教做榜样。没有花时间，没有品质的时间跟你的儿女在一起的，也许小时候你用勉强的方式，到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不听你的了。教育学家的研究就是说，关系越好，管教越有效果。恩威并重，恩就是恩典，威就是威严。一方面自己有榜样，是最有效果的。父母亲需要有榜样。有一次有一个日本的漫画，谈到有一个爸爸，他每天要去上班的时候呢，都要去看他的婚外情的情人，然后才去上班。有一天下雪的时候，他就走路走去婚外情的情人家里面。他在路上的时候回头一看，看到他儿子踩着他的雪迹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正在跟随我的脚踪，我是怎么样的人将来他就是怎么样，我破坏婚姻对妻子不忠，将来我的小孩也是一样。儿女看我们的榜样比听我们的教导还要更有效果，他们是很聪明的，他们看父母亲讲话的态度。有一次我的女儿跟我讲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她有两个儿子嘛，有一次小的不听大的嘛，她大的就跟她说，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不听我的。我女儿吓一跳说，那个就是我对她讲的话。她就模仿，她才醒悟过来说，啊，真的讲话各方面都要很小心，她们都在学，你教她做什么教她做什么她会听，可是她看到的听到的观摩到的她就会学。要爱妻子需要负责任，需要有行动，牺牲舍己，需要有计划。所谓有计划的意思就是说要有约会的时间吧，如果说你没有花时间出来的话，很多事情都会把你的时间占去占去占去占去嘛。但是如果你先把时间排出来，一个礼拜有一次跟你的妻子约会，跟你的儿女约会等等，那这样的话这个时间才会有。敬重妻子，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哇，要敬重妻子，你的祷告神才会垂听，要不然祷告会受到阻碍。顾念他们的身心灵，要有尊重的言行。有一位传道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书读完以后就把它摆在这里，书到处泛滥，全家都是书这样子的。然后他妻子就你丢我捡，你丢我捡，捡到后来就要被闪到。他后来有一天就非常的生气，把他先生的书从桌桌上全部把他丢到地上去，不管你不理你了。丈夫很生气，他就说不管你了，我要去安静寻求信息，我去祷告求神要我讲什么，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都没有信息。后来神让他读到这一节圣经，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你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我找不到这个礼拜天要讲什么信息，祷告受到阻碍，所以他就去跟他妻子认罪悔改，很抱歉抱歉，我以后我要好好的整理我的书。妻子说好，我愿意饶恕你，我们一起收拾。后来妻子就划定一个界限，这一个角落你可以放书，其他地方不可以放书。然后过两三个礼拜以后，把那个再画小一点，然后再画小一点。然后他真的是经历到没有尊重他的妻子，神没有听祷告，他就是没有信息嘛。顾念妻子的身心灵，姐妹们有时候会遇到有周期来的时候，身体特别软弱啊等等， 顾念他们的需要，要有尊重的言行，不要在儿女的面前贬低你的妻子，要在儿女的面前高举他，尊重他，让他对他的妈妈尊重，在别人的面前更是一样，让他受到尊重。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教训。所以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头，要爱妻子，要敬重妻子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使我们祷告没有任何的阻碍。